弟兄姊妹，特别在主内问候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在目前如此艰辛的条件下如此瘟疫肆虐的时期，我们能够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格外的感恩。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唯愿我们常常不断地回到神的圣言，在神的圣言中得到光照，在神的圣言中得到医治，在神的圣言中得到更新。今天我们首先是要理问答的时间，是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26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说原罪如何从我们的始祖传递到他们的后裔？答：原罪从我们的始祖传递到他的后裔，是借着自然的生殖，因此所以以此方式从他们生出的人都是在罪中受孕出生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整个圣经启示中，在整个基督教的大传统中甚至在西方基督教的文明中，有一个根基性的真理也就是原罪。当然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讲到这个原罪也就是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中如何吃了上帝吩咐他们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实然后他们就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就是指 guilty， 是罪债这不仅仅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欠下了罪债并且这个罪本身对他们整个的人性也有一个 pollution， 我们称之为罪污。所以原罪不仅使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欠了罪债也有罪的污染。然后从这个原罪本身从人内在的人性上的罪的污染、扭曲、变态泛滥然后导致其他的罪，这就叫人的什么本罪。在这26问就特别讲到原罪。那当然我们想到我们的祖先或者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他有原罪，但是这个原罪是如何从我们的始祖传递到他们的后裔中呢？我们看到在诗篇的第51篇第五节诗人大卫的诗篇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腹里面的时候就有了罪。说大卫在认罪的时候，他不仅承认自己所犯的本罪不仅承认自己亲自所犯的罪，而且承认自己在母腹中就有了罪。然后我们看到58篇第三节，这也是大卫的诗，第三节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上帝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所以弟兄姊妹，正是因着原罪的影响使得人哪怕在母亲腹中的时候就有罪使得我们刚刚离开母腹，然后人的罪性就开始不断的展现出来。这样在答案中说，原罪从我们的始祖传递到他们的后裔，是借着自然的生殖这样人性代代相传。那种人性中被罪，尤其是被原罪所污染所扭曲的那种成分，也通过这种自然的生殖代代相传。所以结论就是，因此所有一词方式从他们生出的人，为什么这儿强调一词方式从他们生出的人呢？就是唯独耶稣基督并不是以这种男女结合的方式自然什么生殖的唯独耶稣基督他是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肉身童贞女玛利亚作为童贞女，她是从圣灵感孕是一种 supernatural， 不是一种自然的生殖乃是一种超自然的生殖 这种超自然的升职使得基督的人性本身也是没有罪的污染和扭曲。所以在耶稣基督之外，凡是以自然生殖的方式出生的人，从他们生出都在最终圣孕受孕出生。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都是比较注重教育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注重教育呢？教育就是教人学好但是当人学撒谎学偷奸抹滑，这些都是自学什么成才的不用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罪恶的欲望、罪恶的旧扭曲、罪恶的变态，都是从人心、人性中自然什么发出的当然这个自然也不是 original nature， 也不是上帝当初造人是那个 nature 那个本性二是这个 second nature falling nature， 二是人后天的或者是堕落之后的那种堕落的什么人性。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大要理问答第26问。今天我们继续讲解罗马书的系列，请大家继续翻到罗马书第11章。在著名的教义性书卷第11章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以下的经文，11章的第一节到第10节。我却说，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上帝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样说的呢？他在上帝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上帝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上帝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鸡栏，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很难不仅讲到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拣选，这还特别讲到上帝对人的什么弃绝甚至用一种咒诅性的语言出现，把上帝赐给他们昏迷的心使他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而且直到今日然后我们看到大卫的诗歌中讲的话，哇，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什么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像我们自己逛百货商店一样，我们拣选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不是我们拣选什么不是牧师喜欢什么不是教会拣选什么，而是看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拣选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拣选与余数这个主题。好，我们祷告求上帝特别施恩光照。天父上帝，当我们想到以色列的命运，想到你对教会的眷爱，想到教会有真也有假， 想到教会真的程度也有不同，教会假的程度也各不一样。所以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匍匐在你的面前，笑得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主啊，又求你圣善的灵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分辨好歹，使我们能够通达实务，使我们能够晓得何为你自己的选民，你自己的选民又是如何完全按照你自己圣善的美意，在创世之前得蒙拣选，在历史之中得蒙救赎。此时此刻你就见到你的圣言，见到你的圣仆，更是见到你的圣灵本身在我们心中做光照开启的工作，使我们真正能够看见，使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样我们就更多的甘心乐意的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自己。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罗马书的讲解中啊，特别给大家突破性的啊，讲到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这五六七八是指个人如何分别什么为圣啊，如何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啊，如何基督徒要明辨自己的境界，我们到底是与上帝为敌啊，与上帝和好啊，还是与上帝什么为乐啊？真正的基督徒应当与上帝什么为乐啊，尤其是在罗马书的第七章讲到了我们在分别为圣的过程中那种撕裂一般的挣扎啊，定志行善由得自己啊，行出来由不得什么自己啊。使徒保罗发出了一种甚至一种绝望的一种神圣的绝望，神圣的绝望是本真的面对自己啊，诚实的面对自己啊，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向上帝呼吁，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啊，如今在基督里就能够了啊，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七章讲到那种神圣的绝望啊，讲到越是爱慕上帝爱慕真理，越是想在真理中活出来的人啊，越是有更多的试探啊，越是有更多的挣扎啊，甚至越是达到那种绝望的啊，甚至歇斯底里的，不得不向永生上帝呼吁，哇，谁能够救我们，谁能够把我们从绝望中，从挣扎中，从破碎中，从屡战屡败中把我们能够拯救出来呢？不是把我们从一种罪恶的行为中，把我们从罪的性质、罪的本性中救拔出来，把我们从犯罪那种瘾啊，那种习惯性的罪恶拯救出来。然后我们看到著名的罗马书的第八章就开始讲到啊，如今在基督里啊，如今神的灵与我们的心什么同证啊，没有任何啊受造之物能够把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所以著名的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两大，一个是在基督里啊，一个是在圣灵里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基督里上帝向我们显明他的大爱，在圣灵里上帝直接将他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中。所以不管是在历史的事实上，还是在我们心中的实际上，那使徒保罗都发自内心的宣告一个爱的凯歌，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啊，使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然后我们看第五章、六章、七章、八章，这四章是讲的个人的分别什么为圣。然后讲完个人的分别为圣以后，从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开始对付民族的问题，就开始对付国家的问题，就开始对付全世界的问题。但是在对付这个民族的、国家的、全世界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看待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你就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的啊，当然第九章一开始，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然后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为以色列人，这个保罗说，我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家在保罗的心中啊，是非常重、非常重。就像今天现在我们美国面对这个新冠状病毒，当初中国大陆新冠状病毒的时候，我们很多美国的华人哭啊、祷告啊，想方设法的募集物资邮到大陆啊。现在我们晓得美国的病毒也是很厉害啊，现在台湾给美国捐助很多的口罩也包括大陆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朋友也都开始向美国邮寄什么口罩保护产品这些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情谊情怀，我们就可以体验保罗为什么为以色列人，他甚至连自己被上帝撇弃他都甘心乐意。然后我们看到第十章第一节也特别讲到，我心里所愿的，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什么得救然后第十一章他就说，难道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那保罗这个非常斩钉截铁的说断乎什么没有。所以你看到从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开始的几节经文都是讲到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然后到了罗马书的十一章的接近最后的部分，然后保罗发出了一个著名的宣告，26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来得救。这段经文非常简单，非常明了，但是如果你不明白第九章，你不明白第十章，那你肯定不明白第什么十一章第十一章讲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肯定不是包括以色列肉身上所有的以色列人，肉身上所有的什么犹太人，而是上帝的选民，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是必要全部什么得救。而这个方面当然我们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会更加具体的解析，但是无论如何请大家一定要明白，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一个核心性的部分，这个核心性的部分不是我讲的是因为罗马书这十六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本身从它的框架上它就处于核心性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核心性的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允许成义了，我们得救了，得救了以后干啥？得救了以后哪里去啊？就像以色列人得救了，出埃及了，出埃及了以后到哪里去啊？没处可去，那叫得救吗？所以以色列人除了埃及还要经旷野，还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得到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牛奶玉米什么之地。同样今天为什么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的信仰比较贫乏、比较肤浅、比较混乱，就是我们认为只要出埃及就可以了，我得救了得救新耶稣升天那就可以了，但是没有个人的分别为圣，没有家庭、婚姻、教会、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娱乐、新媒体各个方面都要当归耶和华什么为圣，这才是我们信仰丰富的内容，这才是我们信仰丰富的导向，因为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一旦丧失了这个行善，在个人的生活中，在家庭、在教会、在国家、在民族，一旦丧失了这种分别为圣的善行，那么我们整个的救恩、整个的基督徒就像没头的苍蝇，我们丧失了目标、丧失了目的、丧失了使命、丧失了落脚点、丧失了生活的内容、丧失了公共生活中的什么导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继续从这个大背景下讲解拣选与余数。我们分这几个要点说，保罗的见证与上帝的意志和以色列人被上帝弃绝了吗？保罗讲的很简单，我自己都是个以色列人。然后我们讲到以利亚的见证，讲到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上的话，那就代表整个旧约圣经都见证上帝的子民是赖恩什么来得救的。弟兄姊妹，最后我们一同思考一个题目，就是如何明白我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余数，如何在信仰上不是赖于什么充数，而是大浪淘沙，而是身经百战最后千锤百炼， 啊，真的是显明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保守到底的那个 remnant， 那个什么余秀，这是至关什么哎重要的。好，弟兄姊妹，说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所以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啊，首先提出了一个反问，提出了一个质疑，难道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所以保罗在当初传道的时候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他向罗马人宣教，罗马人属于外邦人的环境，外邦人的教会，罗马人会问保罗，保罗你犹太人的信仰你自己都不信，你给我们传着干啥？啊，就像中国大陆在北美开孔子学院，那我们自己在大陆是打倒孔家店的，啊，自己在大陆就是马克思主义是正式的官方的意识形态，那你开孔子学院，你开个没有任何的根基和合法性，你自己就不宝贵，自己就不珍惜，你怎么开什么孔子学院呢？所以弟兄姊妹，保罗面对的问题也是这样，那犹太人都不信，你让我们信干啥？啊，但是其实并非什么如此。以下是保罗的答案，同时今天不管是意大利、葡萄牙，甚至包括美国，西方教会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西方人不信主？为什么西方很多很多的国家啊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20世纪、21世纪最大的一个悲剧是什么呢？当我们走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其实就是西方化，没有人是学阿富汗的，没有人是学习阿拉伯的，没有人学习非洲的，甚至没有人学南美洲的，所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化就是欧美文化，就是欧风什么西语。但是我们在学习欧风西语，我们在把现代化导向定位在西方化导向啊，定位为西方的月亮更圆的时候呢，却恰恰赶上了基督教在西方衰微的时期，混乱的时期，多元化的时期，自由化的时期，相对化的时期，甚至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天主教被颠覆了，啊，以德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被颠覆了，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正教什么被颠覆了。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当我们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当我们学习西方的文明的时候，所以我们得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文明的碎片，这种文明的渣子，这种西方文明中也不要也不能够成为正统的东西，那我们反倒觉得是什么宝贝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西方教会面对最大的问题，为什么西方人不信主？当西方人很多人放弃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那我们用圣经上的一句话来说，说根基若是动摇，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啊，如果美国的立国的根基不再是 in God we trust，如果我们不再是信靠上帝，那我们信靠宪法，那宪法可以改来改去。啊，我们信靠总统，总统也是有限、有罪、有死的人。啊，所以说连总统在美国的宪法实践中，我们都要按照宪，不能按照宪法宣誓，按照什么？圣经宣誓。啊，在我们这个宣誓美国的效忠宣言中 ，One Nation Under God。啊，如果这个国家不是在上帝之下统一，那会有爱心的统一吗？会有和平的统一吗？会有真理的统一吗？会有真正的民主、宪政、法治、宽容和妥协吗？啊，如果这个国家变成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啊，如果这个国家变成了法轮功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真正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委内瑞拉化的国家，它会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身家性命到美国来吗？所以说弟兄姊妹，目前西方社会、西方教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不信主了？当然不是说都不信主了，啊，但是确确实实一个 post-Christianity era， 啊，后基督教的什么时代。但是其实我们应当更应当面对的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自称是基督徒，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信主？我们信的是否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信的是否是世界的创造、世界的救赎、世界的成全？当你信主的时候，你认为你自己做出了一个聪明的选择，还是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什么拣选了我们？当我们爱教会，当我们爱上帝，当我们爱灵魂的时候，你是夸口自己的爱心， 还是发自内心的说，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什么先爱了我们。所以说不信主的人，他们研究基督教的，他们就说，哎，你信基督教，问题是你信哪个版本的基督教啊？是不是信的是太平天国版本的，信的是摩门教版本的，信的是东方闪电版本的，信的是极端灵恩派什么版本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政治是能够洗脑的，我们知道政治上的洗脑，哎呀，白左了，不管什么左啊，我们知道宗教也是能够洗脑的啊，宗教我们知道佛教、道教，甚至各种各样的异教，肯定是用宗教的形式来洗脑的，甚至政治上的洗脑的最高水准，一定不要以政治的方式给人洗脑，一定要以信仰的方式给人洗脑。所以共产主义也要变成一种什么信仰，他不以信仰的方式，他是没法给人进行什么洗脑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啊，最后的提醒就是说，哎呀，不要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神迹奇事，那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去吧啊。所以清教徒常常强调，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在生活上，甚至我们在对待新型冠状病毒上，我们都必须明白真相，我们必须明白真理啊。耶稣基督说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真理和真相会让我们得以什么自由的。好，然后我们看到以下的三点。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就说，我且说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啊，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那弟兄姊妹，这儿这个措辞很难措辞，实际上上帝既弃绝了以色列人，也没有弃绝以色列人。那关键是你对这个以色列人是如何什么界定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1章43节啊，耶稣当时就对他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要从你们手中夺去，赐给那些结果子的什么百姓。所以上帝的国度要从以色列人中什么夺走。那以色列从被万民带到的殿变成了什么贼窝，哪怕是有圣殿，耶稣说将来这圣殿必被拆毁，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什么原地。那我们就知道整个世界历史表明，主后70年以后，那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宗教，作为一个国家，大概在全世界奔波流浪了2000年啊。然后二战以后才复国，二战以后复国的大多数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大多数是信仰犹太教的，并不一定是亚伯拉罕肉身的什么后裔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清楚。但是无论如何，使徒保罗从自己自身的见证来说，哎，我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啊，啊，我就是从肉身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以色列和雅各这个支派12个支派中，我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左右就说，我第八天受割礼。啊，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所以保罗从来没有隐藏自己民族的身份啊，甚至对以色列民族那种全权关爱之心啊，保罗从来没有说，哎，我永远永远也不要再做希伯来人了啊，或者说我们不要再做中国人了，我们不要再做台湾人了。这些身份并不能够完全排除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什么哎身份的。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的啊，希伯来人啊。当然更重要的是保罗讲，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或者在保罗书信中奉召特派传神的福音，做耶稣基督的啊仆人的啊。所以说确确实实人从使徒保罗来看有很多身份的，但是无论如何，保罗自己见证啊，确确实实啊，上帝并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啊，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作为上帝特别选的民族和国家，然后特别来传福音传律法的，这个阶段已经什么结束了。 已经一去什么不复返了。所以耶稣在使徒行传中讲的时候，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充满以后，你们要从以色列从犹大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走向什么地极。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把以色列当作圣地不能够把以色列当作中心不能说犹太人就是选民，你这样讲是不明白什么是圣地要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耶路撒冷要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什么选民。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是谁藐视谁，谁不同意谁的意见，我们最终还是回到圣经什么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使徒保罗本身的见证来讲，我们不能够像希特勒一样得出一种反犹主义的什么立场的我们不要说是犹太人把耶稣基督杀死了，不是，耶稣基督本身也是犹太人，耶稣基督拣选的十二个使徒都是犹太人，包括不管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彼得，都是什么犹太人。所以说如果我们一味的反对犹太人，这本身就是反耶稣基督的，就是反使徒们的当然我们也不要高看犹太人，不要高举犹太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不分为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都在基督里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都是做亚伯拉罕真正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什么后裔的。所以我们切切实实不可反犹太主义不可反犹太帝国，但是也不可把犹太人犹太民族犹太国家重新置于宗教世界朝圣中心的那个位置，这也不合适的所以说耶稣基督自己就讲，时候到了，拜主的不在这山也不在什么那山拜主的要用心灵和诚实什么来敬拜他现在很多教会没有生机很多教会不热闹然后我们就组织到以色列朝圣吧，朝圣旅游到圣地去，那是圣地吗？那是圣殿吗？不要说今天，就是在耶稣所在的时代，耶稣自己就讲圣殿都变成什么贼窝了。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不能够随大流，我们不能够用犹太教，用这个耶路撒冷，用圣地用橄榄油给我们的信仰涂脂什么抹粉。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本身，回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本身，回到耶稣基督求父父就赐下谁圣灵什么本身，这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经义。第二点，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第二章就开始讲说，上帝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当然这地方讲到上帝的预知那上帝的预知是什么时候上帝知道啊？你用什么时候上帝知道，这本身就说明你根本不理解时间，因为上帝本身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万有在他面前是赤露什么敞开的，我们不能够用我们时空的形式来局限上帝本身在永世中的什么拣选。但是无论如何，圣经中用预先知道，就是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对整个世界都有一个计划。然后说，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怎么说的呢？他在上帝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那这个以利亚是什么意思啊？主啊，你赶紧把他们都灭了算了，只留下我一个就好了。所以你就看到他是控告性的，他是攻击性的，所以这个方面上帝也不喜悦。那上帝就说伊利亚，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这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那弟兄姊妹，那时候小小的以色列留下7000人也是不得了了所以说今天到底上帝在美国留下了多少他的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子民，到底在欧洲还是留下多少，那我们要祷告我们不能说哎呀我太孤独了，只有我一个人信得正只有我一个教会好，我千千万万不要在上帝面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有一个中国大陆著名的传道人他就说欧洲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死了美国的基督教信仰已经得了癌症了现在这个结果福音最后一棒的就是中国大陆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我说你别胡扯， 啊，你这样讲是不合乎圣经，不合乎神的旨意的。你对欧洲教会了解多少啊？你对美国教会了解多少啊？啊，中国大陆的教会还没有实现基本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呢，那我们还是刚刚起步阶段，我们需要特别神的怜悯，特别神的保护，我们就能够自高自大吗？我们就结过福音最后一棒吗？只有中华民族中国教会才能够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吗？难道我信中国教会吗？我们信的不是我信圣尔公之什么教会。不知不觉我们那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国家主义的情绪又上来了。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那我们中国人大陆，哎，你复兴中国，你复兴中国教会要到几时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多讲，但是要有天国心，要有世界情。过去我讲啊，要有天国心，要有中国情。现在我靠着主的恩典，很多弟兄姊妹提醒，哎，王牧师你要讲天国心世界情。为什么世界情呢？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这个世界大可取得，上帝倘若开门，我们就回大陆宣教，我们就到非洲宣教。上帝倘若开门，我们从大陆就可以到美国，从美国就可以到欧洲。这个世界是天赋世界，上帝开门，我们天下大可什么去的。我们不需要画地为牢，我们不需要高举中国，也不需要高举香港，也不需要高举美国，也不需要高举非洲。那我们都是跟随上帝的带领，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以利亚，虽然他那个时候上帝大大使用他，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19章18节啊，然后他就和当时的一个人和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对战啊，他靠着主的恩典大大什么得胜。但是恰恰在他得胜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俄王亚哈的王后伊西别派人什么追杀他。那个时候先知以利亚就从高峰的体验一下子掉落在什么低谷之中啊，疲劳啊，沮丧啊，绝望啊，抑郁啊，甚至向上帝什么求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任何一个人高举到一个神仙的样式啊，高举到一个救主的样式啊。亚当是堕落的啊，摩西是死在旷野的，亚伦也是倒闭在旷野的啊，唯独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罪，耶稣基督也我心里忧伤至死。特别是下个礼拜我们这个 Good Friday 啊，受难日啊，黑色礼拜五要来。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说，我心里忧伤至死啊，你们能不能陪伴我祷告？耶稣孤独，耶稣痛苦，甚至耶稣也不愿上十字架。耶稣说，父啊，你倘若可行，求你这把这苦杯什么挪去挪开。而且耶稣是伏伏在地恳切祷告，耶稣祷告的时候流汗如什么大雪点，耶稣一连求了什么3次都不蒙应允，不蒙垂听的。耶稣不是那么属灵的，耶稣的祷告不是那么灵验的，耶稣的祷告最后是交托仰望，父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什么父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伊利亚本身的沮丧啊，伊利亚本身自杀性的祷告啊，控告式的祷告啊，控告整个以色列民族，控告整个以色列国家，觉得只剩下他一个人信主，一个人信仰纯正，一个人爱慕真理，一个人顶天立地。所以常常我们越是爱主的人，越是被上帝使用过的人，你可能有的时候经历低潮，有的时候经历低谷啊，有的时候甚至犯罪，甚至跌倒，甚至向上帝什么求死。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所信靠的，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盼望唯独从耶和华而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中以利亚的孤独，我们看到上帝怎么安慰以利亚，然后摩西就总结着，如今也是一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主恩基督教会怎么发展，不要绝望啊！不管保守的正统的改革宗长老会在美国怎么发展，不要绝望啊！不管这个清教徒的信仰在美国现在状况如何，不要绝望，因为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啊，不在乎任何人的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什么恩典了， 那弟兄姊妹，我们诚意是完全的上帝的恩典，我们分别为圣也是上帝恩赏加恩，力上什么加力啊。虽然在分别为圣的过程中，在我们服侍主的过程中，我们个人要用理性，个人要用情感，个人要用意志，但是我们知道啊，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一切都是因着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圣经讲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什么之父。所以圣经讲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什么哎都能做。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从以利亚的见证，然后就特别强调上帝的拣选的恩典啊，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看第三点，然后在十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啊，保罗进一步展开说，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所以宗教的根本啊，不是你求什么，如果是你求什么就得什么啊，心想事成，元亨利者啊，怎么求才灵验，那就是人间的宗教。但是真正的超级的真正的独一的宗教，那是上帝爱世界啊，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自己将他的独生爱子什么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甚至在我们宣教的历程中，我们也是这样，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什么舍去啊，是比受什么哎更有福。然后一般的宗教都说求啊求啊求啊，来呀来呀来呀，欲壑什么难填。但是真正圣经中真正被上帝感动被上帝重生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耶稣说，当那日你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啊。所以这就是中国人非常优美的一句话，就是问渠哪得清入许。在这个瘟疫横行，在这个污秽遍地到处受污染受感染的地方，问渠哪得清入许呀、啊？关键不是外在的环境，关键不是别人的说法，是唯有源头什么活水来啊！今天这个源头活水，今天这个圣灵的江河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些经文讲说，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啊，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丝一毫的善行啊，我们完完全全的救恩啊，都是因着圣父上帝的拣选，圣子上帝的救赎，圣灵上帝的什么落实。这个圣子上帝的救赎就把圣父上帝的拣选的计划实现了啊，然后圣灵又把耶稣基督已经实现的已经为我们买成的赎罪祭 apply to us， 在应用到落实到我们的什么生命中。所以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弟兄姊妹，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那我们见到那些顽梗不化的，我们心里要有无限的感恩，无限的怜悯。感恩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顽梗什么不化的，是上帝的恩典感化了我们。我们要有无限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顽梗不化是要走向灭亡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死亡的。上帝当初怎么怜悯了我们，我们也求主的怜悯会什么领导他。然后使徒保罗才说，如经上所记啊，当然这节经文是来自于申命记二十九章第四节，说上帝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啊，直到今日。然后大卫也说，大卫是在啊诗篇上讲，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啊，变为积栏，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什么腰。所以我们看到，哎呀，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其实这个光景是非常可怜的。第一，他们的心灵是被撒旦迷了什么？中国人讲鬼迷心窍，迷蒙了他们心灵的眼睛。第二个方面，眼睛不能看见，是有眼什么无助。然后耳朵不能听见，是听而不闻。然后就讲到说他们的宴席结果成为网络鸿门宴，你害他他害你啊，都是酒肉朋友啊，变为鸡来啊。所以弟兄姊妹，而且 最后一家祷告，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什么意思呢？打断了腰，弯下了腰，没有了骨气啊，没有了勇气啊，没有了力量啊，被拦腰斩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世上那些很多狂傲的暴君啊，苦力啊，啊，最终都是被上帝拦腰斩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这是三个方面，蒙拣选的人，还有顽梗不化的人。越是蒙拣选的人，越要有谦卑之心，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越是蒙拣选的人，也要越要有深刻的怜悯之心。不要觉得哎呀，我比那不信的强，我比他强，我比他强，不是不是。那保罗在罗马书中说，我们比他们强吗？保罗说断乎什么？不是。保罗说，我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处于罪恶什么之下。我就看到很多基督徒啊，他们的政治目标，哎，我们一定要打倒共产党啊，犹太我们一定要打倒国民党，一定要打倒民进党啊，一定要打倒这个啊民主党啊，一定要打倒共和党。这些都不是我们终极征战的什么对象的啊。所以我们终极征战的对象啊，我们残余的败坏啊，撒旦的攻击啊，世界的诱惑，但是在这三大仇敌中，最大的仇敌是我们什么自己的。我们不去对付自己，不去对付自己残余的罪，在本来社会上到处仇恨纷争，我们是煽风什么点火，巴不得血流什么哎成河。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传悔改的福音，我们一定要传和解的福音啊，我们一定要传仁爱的福音。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经文就说到保罗，这些经文啊，引的有生命记的，引的有以赛亚书的，引的有诗篇上的，就像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跟门徒讲解经文，指着诗篇上的话啊，指着律法书啊，指着什么先知书，这代表整个旧约圣经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一大败坏是什么？大多数教会不再读旧约圣经，不再宣讲旧约圣经，甚至有的圣经公会他出版的时候只是出版新约什么圣经。但是这种做法，如果你要查教会历史的话，是马基安灵智主义或者诺斯底主义异端的什么体现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分辨。好，最后我们有一些我们安静省察自己。而如何明白我们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余数呢？说大浪淘沙啊，疾风知劲朝，烈火炼真金。到底在面对瘟疫的时候，到底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扪心自问，哎，我心里有没有主啊？我心里有没有平安啊？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我的主活着啊？上帝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这不是刺激，这不是教义，这不是任性，这是你内心真正的经历和感受的。所以没有这个 hard experience， 没有这个 hard consciousness， 没有这个心灵中的经历，没有心灵中的这个意识，那我们的信仰都是字句的，那我们的信仰都是符号的，我们的信仰都是知识的，到最终真正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一点安慰都没有，反倒让我们怨天什么尤人。哎呦，上帝你怎么还不管我？上帝你怎么对待美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真正的认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光景。所以在罗马书中讲的三点，我今天不能够给大家一细讲，但是第一，我们要有悔改之心，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罪啊，认罪悔改。而且在罗马书上讲的是无可什么推诿，哎，不需要任何理由，是就是是，非就是什么非，是归荣耀给上帝。我们所做的罪要自己承担完全的什么哎责任。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有信靠之心啊，啊，我们活着不是靠车靠马，不是靠自我感觉，不是靠环境，不是靠金银珠宝啊，那是靠耶和华的名，靠耶稣基督的。所以唯独借着信心领受上帝在基督里白白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别人的行为如何，哪怕像大卫犯奸淫了啊，哪怕像亚伯拉罕把自己的老婆都扔给别人了，那还有这么软弱，还有这么败坏，还有这么不像男人的吗？啊！但是上帝仍然使用他们，但是上帝也使他们的罪显明出来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有合乎圣经的看见。第三个方面， 我们要有渴慕之心，我们要有一种 holy desire， 要有一种神圣的渴慕，或者要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我们要渴慕更多的认识上帝，渴慕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渴慕更多的分别为圣。所以使徒保罗说，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虽然我心中有一个是我犯罪的律，是我犯罪的规律，是我犯罪的瘾，但是我靠着主的恩典要不断征战，不断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就从这个悔改之心，特别是我们现在瘟疫期间居家工作，居家生活，要有深切的悔改之心，要重新省察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信靠之心啊。最终不管我们状况如何，我们要有深切的渴慕之心。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没有悔改之心，所以求你开恩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也赐给我们赦罪的恩。主，我们常常是没有信心啊，常常是有了信心也是小信不信。所以主，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啊，那是你所赐的。主，我们常常是渴慕世上的荣华富贵，我们是渴慕世上的安逸的生活，但是主，我们在对你自己、对你的真理、对你的教会、对你所关爱的灵魂的渴慕眷顾上，主，我们常常心里没有这样的出爱和激情。所以主，我们就再次匍匐在你自己面前，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更是借着你的圣灵来光照、来更新、来成全，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得到挑战、不断破碎，更是不断在你的大爱中得到重建。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